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2面，忍是宜习观身。那么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，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说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。一个修行人，你要找到你的方便门。你过去生的因缘当中，在六根六尘六识，哪一个门是你特别熟悉的，你修起来会事半功倍，甚至于日结相倍。找到你的门，这点是非常重要。第二点，掌握到门的时候，你要掌握它的一个修观的方法，空假中三观是怎么观的，它的一个操作的过程你要很清楚。你若掌握你的门，又能够掌握修观的方法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是上路了。虽然还没有到目标，但是你知道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，你的生命没有空过了，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在增上啊。所以我们在修止观呢，第一个掌握你的门，第二个掌握你的智慧啊，这两个重点。看讲义，毗陵伽婆娑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：我处花心从佛入道，素闻如来先说诸世间不可乐事。毗陵伽婆娑呢，翻成中文叫宜习，因为他过去生500世的婆罗门的身份呢、特别的尊贵，所以他养成一种控高我慢的习气。比方说他要过恒河的时候，他不坐船，他在恒河边啊，就叫那个河神出来说、小辈断流。那么当然他身为一个阿罗汉，讲话有威德啊，河神乖乖的就把这个水流断掉，让他走过去。那么经常这样子，这个河神就成非常生气了，就去禀告佛陀说啊，这个阿罗汉啊，某某阿罗汉啊，经常要我去断流啊，对我也很不客气，叫我小辈。那么佛陀就请毗陵伽婆娑啊，如是如是的告诫啊，说你不应该对和神讲这种态度啊，你要向他忏悔。那么毗陵伽婆娑跟和神忏悔的时候，他还说啊，小辈莫嗔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出来打圆场说啊，其实他没有这种意识的，他是阿罗汉，他连我命是我都不可得，他怎么会控告我慢呢？这是他过去的习气啊，所以叫做宜习。那么这位尊者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啊，讲到他过去的一段因缘，说我刚开始花心随佛，那么出家修道的时候呢，佛陀经常开示什么道理呢？佛陀经常的来开示世间啊，这个苦地的道理啊，不可乐死。佛陀经常告诉我们，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观世界呢？用三个角度来观世界。第一个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苦恼的事，比方说老啊，摔倒的时候身体虚弱，病痛的时候，死亡的时候，那么这种不安乐的果报现前的时候会产生苦恼，这是第一个啊，观察苦恼的事情是逼迫的，叫做苦苦。第二个，你观察世界上有一个安乐的果报出现，但是安乐的果报它有一个问题啊，是它容易变化。你看昨天是这样，今天马上改变了，你根本捉摸不定。所以快乐的果报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稳性，就是你没有安全感。你明明花了很多时间掌握到它，但是它又变来变去的，所以这个不安稳本身就是苦啊。安乐的果报叫坏苦。第三个，行苦，这个不苦不乐的境，它有生灭牵牛之苦，它就整天在那个地方啊扰动啊，对我们的极静的心呢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，叫行苦。那么他平常就经常思维这个啊无常苦的道理啊，这个是他出家的一个他所学习的法门啊。看第二段。 其实禅宗心思法门不觉入中，独自伤足，起身疼痛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禅宗起时的时候啊，因为内心当中专心的思维这个苦地的法门，所以他就不知道，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就被这个入中的这个毒刺啊，有毒的刺啊，伤到了脚足，所以这个整个毒啊跑到他的经脉的时候啊，全身酸痛，非常的疼痛。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他的疼痛是一个刺激的感觉感受嘛，就产生他休止观的一个契机出现，因为他的疼痛也就带动他的专注力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利用这个疼痛的感觉来救度还家了。我念有知，知此身痛，虽解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，我又思维如是一生，你有双觉。那么正当他疼痛现前的时候呢，也就带动他全身的专注力，他就正好以此疼痛啊，这个色身的疼痛的感受啊，来当作所观境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被这个疼痛的假象所转，反而是升起观照。他说，为什么在我的色身当中有一个了知的功能，这个能够知道疼痛呢？这个我就练就是观照，我观照我的身心当中有一个了知的功能，这个了知的功能能够去觉察我色身的疼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回光返照，问这种了知的功能啊，知道疼痛的功能啊，是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地方他发觉的这个了知的功能有两个相貌。第一个呢，虽觉觉痛，就是在我的色身当中有一个了知的功能呢，它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疼痛的感受，也就是说它跟疼痛是相应的。第二个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，但是它要找到另外一个了知的功能呢，这个功能它是安住在清净心呢，它是没有疼痛感觉。所以当他内心感到疼痛的时候，他观察那个疼痛的感受，发觉啊，他的内心当中有两种功能，第一个是感觉到疼痛，第二个是没有感觉到疼痛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深入的思维，为什么在我一个身根当中有两种知觉存在呢？一个是疼痛所能到达的，一个是疼痛所不能到达的。一个是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有色身香味触法；一个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身香味触法。那么为什么在我一念心当色身当中这两个功能都存在呢？这个地方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疑奇呢，也就值得他深入的去观察啊，探讨他生命的真相。看下一段，色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气之中诸漏悉尽，成阿罗汉，得清印记，花明无邪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纯洁浅深，是为第一。色念未久，这个色念指的是一种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智慧现前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注意了，他发觉两个感受，一个知道疼痛，一个是没有疼痛。那么他找的是谁？找的是那个没有疼痛的是谁？因为你有疼痛，表示你随相而转，那是一个相状，那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啊。那么他找那个是离一切相的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到底他是谁？所以他就观察这个疼痛所不能到达的那个身的那个感受到底是谁。那么他顺那个方向观进去的时候啊，根深四心啊，突然间就空亡而不存在了。所以在三七日当中呢，诸漏悉尽，这一切的见思烦恼啊都消灭穷尽了，而证得我空的真如，成就阿罗汉果。那么佛陀呢亲自来印证啊，成就小乘的无学。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的法门呢，正如我所修所证呢，纯洁浅深，这个已打错了，是浅深啊， 我依止这个啊这个生根的截了之性啊，而消灭根尘世的障碍啊，这个是最为殊胜啊。他就从这个我们讲啊，这个会相入性，从有感觉的疼痛进入到没有感觉的疼痛，最后回归到一心真如啊。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值得一提啊，就是这个空观啊，几乎所有的调伏烦恼都要修空观的，但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的空观的确是有所不同，他们在思考模式有所不同，造成不同的结果。我们先讲小乘的空观，小乘的空观古人的形容叫灭色起空，它是从无常无我切入的，就是我的色身会变化会死亡，所以总有一天呢，我会消失，总有一天叫灭色，当色法消灭以后，它显现空的真理出来。那么灭色起空的道理，它是从无常切入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小乘的空观它是从作用上来空，所以它空了以后它出不来。小乘一旦是从假象的因缘回归到偏空涅槃以后，它就跑不出来，它是单向的思考，它可以从假象到空性，但是它不能从空性又回到假象，所以小乘的教法没有从空出假这四个字，没有这四个字，他的思考是单向。所以你看阿含经他的思考模式就是无常故苦，为什么是苦呢？因为我们身心世界是变化，所以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经常感到忧虑不安，所以这就是苦嘛。苦即无我，为什么苦呢？那表示我不能主宰我的身心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痛苦了，那我但是我痛苦就不断的出现，表示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身心世界，所以没有一个自我来控制它，是业力控制的。所以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无我即空，它从这个地方切入空性。但是这样的空切入以后有个问题，它这样的思考是单向的，它出不来。大乘佛法的空叫缘起性空，它是缘起无自性，因为因缘所生法，所以我说即是空，它是从体性上，它不是空它的作用相状，它空它的自体。所以大乘佛法观现法空是不坏假象的，它把假象保存得非常好，然后从这个体性上空，它是从假入空以后，它用从空出假，这个假象出来还可以再用，还可以依止假象呢忏悔业障及其资粮，依止假象呢积功累德求生净土。所以小乘佛法是破坏假象的，灭色即空，他对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身心世界，他你看这个小乘的经典是全盘否定，是没有价值的。在小乘的观念，人生没有价值的，一个阿罗汉大概证得涅槃以后，他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等待涅槃的到来，就这个就这个想法而已，他不会主动说是啊为诸众生不勤有广泛的度众生，他没有这种思考，所以他基本上是比较悲观主义啊，他对人生是认为是这个人生是多疑的，早一点离开早一点好。大乘佛法对人生是双向思考，他认为说我不能执着这个色身，但是我也不能没有这个色身，但是从假入空这是一个思考，我要跟色身保持距离，身心世界啊太靠他近，你会被他这个因缘所生活所这个所系缚。但是你不能靠太近，你不能没有他，没有他你用什么事用什么来拜佛念佛呢？你还得要借假修真呢。所以诸位要好好体会哈，灭色起空跟缘起性空的差别啊，灭色起空是单向思考，缘起性空是双向思考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诸位你看大乘经典在讲话很少讲一句话的，除非佛陀在对视你， 他在对峙你。犹如莲花附着水，下面一定有句话，亦如日月不居空。佛陀基本上讲话是空有双照的，大乘佛法你翻开经典基本上都是两句话两句话的，就是训练一个菩萨呢，你的思考模式是双向思考，你不能过分喜欢他，但是你也不能没有他。当然这个跟我们凡夫的思考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习惯单向思考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有志于行菩萨道，你要慢慢训练自己双向思考，不急又不离，不取又不舍。初学大乘佛法会觉得哇，这个心里很矛盾，又不取又能不舍，但是你习惯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佛陀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保持中道啊。那所以说呢，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啊，纯洁浅深是为第一啊。那么这个生根当中它会产生一种啊觉了的功能，这个觉了的功能当它向外攀岩的时候，那么带动的根尘世的因缘和合，当它回光返照的时候呢，就回归到一个清净本来的觉性啊，这个就是双向啊。一念迷啊，生死浩然，一念的悟，轮回顿息，那只就是一份的觉。同样一个东西，你用的好，你就是解脱；用的不好，它就伤害你。所以问题不在色身，问题是你的观照力有没有现前啊？这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感证五，须菩提观意，感经文。须菩提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我旷劫来心得无碍，自意受身如恒河沙，出在母胎即至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正身证得空性。须菩提尊者他所观的是一种意知，意的这个见闻嗅尝觉知的这个知的功能。须菩提换成中文叫空身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，他家中的财宝突然间啊瞬间消失掉，等到他出生不久以后呢，又财宝又再出现，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瑞相啊，所以呢就取名为空身。那么尊者在这个时候呢就顶礼佛足啊，说啊，我多生多劫以来啊，我这一念第六意识的心是很特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得无碍。那么我这一念心呢，这个心指的当然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根啊哈。我第六意根呢去分别啊种种的心中的法尘善恶的时候呢，我就了知啊，这一念分别的心啊是本质空寂，所以对一切法尘所产生的假象呢，我是不生取着啊，无所障碍的。这个地方就是有那种空观的意识了哈。自意受身如恒河沙，这个一空观的智慧产生的宿命通啊，而且我自己能够去悟知啊，我每一次受身的种种的状态啊，我到天上受身，我到人间受身，我到各式各样的因缘当中受身，他都能够很清楚的去预知。那么就着今生来说吧，我今生出在母胎的时候呢，我呢即知空寂，我就知道五蕴身心当中本质空寂的道理。这个地方古德解释是一种我空的智慧现前。如是乃至出胎以后呢，我能够了解这外在的这一切的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一切的一正二报的世界呢，也是当体即空的。那么古人解释这段是法空。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二空自调啊，以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调伏自己的见思烦恼。这个地方讲大悲利他了，亦令众生证得空性，而且我能够有善巧的方便来开导众生，也能够悟入空性。这个地方我为大师解释说啊，是在般若会上啊，般若会上啊，这个佛陀呢有须菩提尊者来转教菩萨啊，来破除菩萨的法执。再往下看啊，这个地方讲到他的一个过去的因缘。 梦如来花性解真空，空性圆明得阿罗汉，顿度如来宝明空海，同佛之见应成无学，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那么今生呢，承蒙如来啊的种种的慈悲的教授花明啊，花明两个道理。第一个性解真空，这个觉指的是第六意识的那个觉的功能。我能够了解我现前一念觉知之性呢，是延伸无限当体即空的，所以我知道我这一念心呢，说心即是空啊，从这一念心而明白我空法空的真理，从假入空了。第二个空性圆明，我也知道空即是心，即使空性当体就是我一念的觉知之性，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一念心当体即空，又知道这个空性的真理当体也能够延伸这一念心，所以他能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，在机门当中成就了阿罗汉果，从本门当中呢能够顿入如来宝明空海。这个宝明空海就是我们大乘的第一谛空啊，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。大乘的空是能够显现妙用的啊，我们前面讲过哈，大乘的空性现前是不坏假象，跟假象在不在没有关系，它是体空观，它是性空观。小乘的空观是不容许假象，所以小乘的空观现前呢，不容许有因缘所生法的假象存在，不可以的。小乘的空观是汉贼不两立，有色就没有空，有空就不能有色。那么这个大乘佛法的空叫做宝明空海啊，是一种啊第一谛空啊，所以能够同于佛陀的这个知见，那么应成小乘的无学，那么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，在空性当中得到入住出的自爱的这种自在啊，这个是最为殊胜无上的。所以他这个须菩提尊者对这个空性呢、啊、是有很深很深的体验的啊。看这个过去的因缘就知道啊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，显法归无，是为第一。那么这个须菩提的空呢，其实它的切入点呢是从意啊，这个第六意根切入的啊。所以你看看他这段就清楚了哈、啊。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的方便门，正如我所修所证呢，是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。这一段偶一大师的解释呢，是说明了、啊、说是诸相，这个诸相指的是因缘所生的我相法相啊，入非它能够入于非相，非相就是空性啊，把这个假相的因缘当中呢回归到这个我空法空的体性，乃至于非所非尽，这个非指的是能观的智，所非是指这个所观之境，乃至于这个人所接近，人所双亡啊，诸相颇得为实一心。我要是说呢，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把这个因缘所生的我相法相呢，回归到一念清净本来的这个空性的心性啊，就是摄用归体了，显法归无，是为第一。那么又能够把这一念心延伸无性的心呢，当下承当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为第一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，须菩提尊者在观空的时候是以一心为根本，他这个观法跟大乘起信论非常接近的。大乘起信论的观法它是以一心为宗，所以它叫一心真如，它的真如在一心中表现出来。那么这个观法其实非常好用，就是你不管看到什么事情，你就观想它是唯心所现。那么施诸法如梦，这外境都是一念心显现出来，这外境是空，先把外境空掉，然后再观呢，观心性无生，那么能分别的这念心最后也密知了不可得，施诸法如梦，观心性无生。这个时候呢，第三段在肯定这一念清净心当下叫如来藏妙真如心 先否定再肯定。如果你看大乘经典，你看佛陀对心的描述、啊、你说哎，佛陀怎么这个讲话就是讲这个又像讲那个，一下子说啊，说这个心啊是罪业的根本啊，这个是你不能跟他，你不能随顺他的、啊、一下子又说啊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，我们这一念心跟诸佛是一样的，要肯定。佛陀对心有时候是采取否定的状态，有时候是肯定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哪一个是对呢？他这个是一个次第的问题啊。刚开始你要否定，刚开始我们在内心很多颠倒，你一肯定就完了，你肯定你就不要带着走了。所以大乘佛法否定门入，肯定门出。刚开始先否定自己的心，你的所有的作用，你内心释放很多的感受，很多的想法，你告诉你自己，这都是假的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你打你的妄想，我修我的止观。所以刚开始我们对心性是否定的，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境，完全否定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否定到最后的时候，你要转成肯定，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，你要重新肯定。你看大乘起信论他怎么说？他说观一切法，离言说相，离分别相，啊，离名字相，唯是一心。到这个地方，把一切万法回归到一念心性。最后还有一句话很重要：是名真如。重新肯定这一念心性，当下就是真的。你看，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言相，唯是一心。到这个地方是完全否定的，然后是名真如，叫一心真如。所以我们在调心的过程当中是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否定，最后肯定肯定肯定肯定肯定。但是楞严经的角度是完全否定。你看楞严经基本上，你看它是从假入空的。楞严经从空出假讲的很少，它是让你把心带回家。但是真正肯定你的自他不二的本性开始从空出假，那你要读华华经了，华严经呢，华华经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为什么经典要判教，这部经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它的定位是什么，它的五味嘛，它的滋味是什么？的确，每一部经的效果不一样，佛陀讲话的口气不一样，产生的身心世界效果是不一样。楞严经它偏重在破执，它这一部经的目的就是在根尘世的因缘当中把你拉回来，拉回到把心带回家，楞严经的目的就达到目的了。所以你从家里面再出去，那你就要研究华华经了，研究华严经了，怎么样发菩提心，怎么从假象当中建立如梦如幻的因缘啊？那么从如梦如幻当中积极如梦如幻的功德，那你得读华华经华严经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啊，我们讲 啊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境啊，把一切法回归到一心，一心一念心性，然后在显法归无，在一念心性当中再重新肯定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本性啊，我就从这个地方成就圆通，这个对我来说是思维第一了啊。看新三观六四，看经文，来先把六四解释一下啊。这个观六四呢，这个指的是能观的字是一心三观，所观的境呢是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啊，这当中有六颗：一色力观眼识，二普贤观耳识，三宴喜观鼻识，四满直观舌识，五波离观身识，六目念观意识。那我们看忍一的色力观眼识，看经文：舍利佛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我旷劫来心见清净，如是受身如恒河沙， 四处世间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或无障碍。这个地方讲到舍利弗过去的因缘。舍利弗呢，翻成中文叫鸠子，这个舍利是他母亲的名称，叫鸠，这个佛就是子。他母亲的眼睛呢特别的明亮，像鸠鸟，所以叫做舍利。好，那么他这个时候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了，说我多生多劫以来呢，我的身心世界有一种特殊的功德，叫做心见清净。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呢？是第六意识升起的一种观察的智慧，不是我们这种颠倒的分别心啊。那么这一念我空法空相应的妙观察智呢，一指这个见，这个见指的是眼识的了别功能。我第六意识一指这个眼根而产生一个眼识的作用。那么因为这个整个见呢，由这个观察智的加持呢，所以呢，看到一切的境呢，都不为一切境所染着，这叫清净。也因为因此的缘故呢，在整个受身的过程当中呢，我都能够啊，对于世间的啊，包括六凡法界啊，出世间的四圣法界啊的种种因缘的变化呢，我一见到以后就能够完全通达而没有障碍。这个心见清净呢，就是我们大乘说是空观啊，那么看到因缘的变化，就是等于是假观的。就这个舍利弗尊者有这种境界，他过去就有这种境界啊。我们看看他今生的因缘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他今生的因缘。我亦路中逢迦叶波，兄弟相酌，先说因缘，悟心无际。从佛出家，见解名言，得道无畏，成阿罗汉，为佛长子，从佛果生，从法化生啊。看今生的因缘。那么在今生当中，我刚开始是跟着这个梵志外道出家了，跟外道啊修学梵志的。那么他跟目犍连尊者两个是师兄弟的，都是外道哈。有一天呢，在路中行走的时候呢，我遇到佛陀的弟子叫三迦叶。这个三迦叶呢，三个兄弟已经现出出家相哈，他们三个人呢并肩而行，但是这个地方有的经典说是马胜比丘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两种可能都有哈、啊，或者三迦叶或者马胜比丘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呢，他身为一个外道的修行者，看到释迦的弟子啊，威仪祭祖，就过去啊，以恭敬心请示说：“你的师父是谁呢？”那我师父是释迦佛陀。那么你师父平常是怎么样告诉你们怎么修行的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？这个三迦叶就说明了这个因缘法，说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那么舍利弗尊者一听到这个道理以后呢，就悟心无际，因为他本身的心就特别的特别的心见清净，所以他回光返照呢，从因缘生因缘灭当中呢，就证得的出国，也了知道我们这念心是本来就无边无际的，所有的障碍都是我们向外攀岩启动的根尘，是自己给自己障碍的。我们这念心是本来是没有障碍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我们修行者要你要不断的告诉你自己，你的心是本来是没有烦恼的。你为什么有烦恼？是后来才有的啊！这个地方在建立大乘的信心是很重要啊。所以他悟心无际证得出国以后呢，他回去告诉目犍连尊者，目犍连尊者听到这个因缘法也证得出国，两个人就同时随佛出家。随佛出家以后呢，经过佛陀的开导啊，就见解名言。前面讲到心见清净只是不受染污啊，这个时候他更能够看到啊，我们这一念这个眼识的见啊，其实它的本来面目的见性呢、啊、是特别光明特别圆满的，就成就事无碍的辩才。从经文来说，成就阿罗汉果，在佛的座下呢，成为佛陀的啊，可以说是最大的长子。 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其实佛陀的整个徒弟当中两个代表，一个是舍利弗尊者，一个是目犍连尊者，一个是智慧第一，一个神通第一。喜欢教理的，喜欢追求智慧的，就跟舍利弗；喜欢神通的，跟目犍连。两个各领500个弟子教化。当然不幸的是，这两个大弟子在佛陀灭度之前两个都灭度了，所以佛陀身后的法是交给迦叶尊者。所以佛陀弟子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人，生前是舍利弗目犍连，死后是迦叶尊者，乃至于阿兰尊者，这个一个传承啊。所以他有资格称为佛的长子。那么他的因缘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身。这个地方不是讲色身，是讲舍利弗尊者自己说他的法身呢、是佛的经口教化而有，也因为佛陀因缘的教化而增长。所以佛闻圆通，如佛所证，心见化光，光即实见，实为第一。那么现在你问我这个圆通法门呢，正如我所修所证呢，心见化光，光即实见。我是依止一念的心性而引生智慧之光啊，而产生一个知的功能。那么这个见呢，这个见呢已经不再依止这个眼识为知为见，而是一念心性产生的智慧光来当作知，来当作见，已经不是依经过根尘的碰撞产生眼识来当作知跟见啊。这种知见呢，是从你那一念最深最深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那一念，一念心性发动出来的知跟见。好，看下一段。忍恶普贤观尔时，看经文。普贤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祖而白佛言：我曾以恒河沙如来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着修普贤行，从我立名。普贤菩萨呢，这个普贤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体性周遍叫普，随缘成德谓之显。所以他是等于是乘性起修了，依止一念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发动的整个功德呢，是体性周遍，而且是随缘成德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白告佛陀说啊：我过去曾经亲近恒河沙的如来，在如来的座下呢而成为法王子。正如华严经说的哈，一切如来有长子啊，笔名号曰普贤尊。所以他是位居等觉啊来帮助十方诸佛弘扬教法。那么他在整个弘扬教法的定位是什么呢？十方如来教其弟子啊，只要这个弟子呢记住菩萨种性的，这个菩萨一定教他一定要修学普贤行。这个普贤行我们讲一个哈，普贤我们前面说过哈，体性周遍，随缘成德啊。这个普贤行当然最有代表是十大愿王啊，这种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乃至于普皆回向。普贤行啊，它的一个特点啊，简单的讲就是时空无尽。你看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只礼敬诸佛乃至普贤回向，无有穷尽。这个是一个空间的无尽。第二个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一夜无有疲厌，时间的无尽。我们一般依止是，你看你看修行很重要，你依止的是生灭心的。我可以在净力佛学院发心，我可以在净力寺发心，但是我到其他地方不一定发起这个心。我们的发心是有时空障碍，要在某一种特殊的因缘你才能够发起心，那就不是普贤行嘛。普贤行是在空间上没有障碍，在时间上也没有障碍，就时空无尽的。当然这个地方的特点，你就是要一直不生灭心， 你一指的心不能够说是一指根尘碰撞以后产生的事，那就完。因为根尘每一次的碰撞产生的事都不一样，你看你昨天的心情跟今天不一样，你昨天的心情跟今天的心情会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嘛。那你要一直这个心发心，那就完了嘛。昨天的心已经密知了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金刚经喝者是生灭心嘛。啊，所以它是以不生灭心为因而产生的无穷无尽的一个妙行。那么这个行为什么从我立名呢？为什么十方如来要教他的弟子修习普贤行呢？古德说啊，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，使令弟子有所效法。那么十方诸佛希望他的弟子呢，都能够效法普贤菩萨所依止的不生灭心，而产生时空无尽的妙行，有所效法。第二个，使令弟子能够承蒙菩萨的加倍而破除一切身心的障碍。因为你修普贤行，你就跟普贤菩萨感应道交，得到他的加倍。看下一段就清楚了。世尊，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，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以耳识成六牙相，分身百千皆至其处，众彼障生未得见我，我以其人暗中摸底，永护安慰，令其成就。啊，这段呢，我们今天讲不完了啊，就到这个地方好了啊。这个我们在修行啊，从楞严经的启示啊，我想我们要建立一个重要观念，就是无助跟身心的观念。你刚开始一定要无助。智者大师很强调忏悔业障，他说什么心态忏悔业障最快？你要站在无助的角度来忏悔业障，就是你一开始就相信你本来是没有业障的。那你为什么有业障呢？那是因为后来的一念妄动根尘的碰撞产生的六识，所以才有业障。智者大师说啊，你一开始就认为你有业障啊，你这个业障你忏一辈子忏不干净。你看有些人业障忏半天还是忏不，没办法忏干净净。你站在业障的角度来忏悔，那就完。你要站在一个清净心的角度来忏悔，这才对。在楞严经讲这个以不生灭心为本修，你那个修行，你站的角度很重要。大概那个人都不赞成你站在外境的角度来修行，你站在一个清净的角度来忏悔，站在一个无所求的角度来求，站在无所得的角度来得，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建立一切法。所以说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次第是很重要。站在无住的角度而发起菩提心，你这个观念掌握住了，大乘的妙法你大概就纲要就掌握住了。你看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说我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，我讲是啊，初学者没有资格说你要干什么，初学者是啊打得念头死，所以刚开始要先否定自己。初学者太多理想抱负，这个人是没办法修行的。你还没有经过无助的阶段，讲实在话，你没有资格谈身心这个道理的。啊，所以大家要体会一下这个佛法的操作啊，它有一定的规范，有一定的规则的。你要错乱修学啊，你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解脱之道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